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五，美国联邦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对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和苹果公司表示，他们必须准备好在明年1月19日将 TikTok 由美国的应用商店中下架。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和首席民主党议员克里希纳莫蒂在给两家公司董事长的信中表示，今日我哋向 TikTok 发函，强调国会已经为该公司提供咗充裕嘅时间233日，以便该公司采取必要嘅措施，遵守法律，并进行撤资，以保护美国嘅国家安全。议员喺信中表示，根据美国法律，苹果同谷歌必须采取必要步骤，以确保能够喺2025年1月19日之前完全符合呢项要求。与此同时，议员致函 TikTok 首席执行官周受资，再次催促该公司与中国母公司节节跳动脱离。信中表示，政府的行为只是为了保护美国的言论自由免受外国对手国家的侵害，并限制中共在美国收集数据的能力。礼拜五，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和中共当局续签了新的科学合作协议，这次协议加入了强有力的国家安全防范措施。随着美中关系的恶化，两国自1979年建交以来签订的美中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在今年陷入了续签困境。过去45年，该协议令美国获取了中国在地震、天气和流感等方面的数据。据路透社报道，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表示，如果不延长该协议，可能会对科学合作领域产生寒蝉效应，而这些合作确实对美国有利。拜登政府表示，这项新续签的协议范围比以往版本显著缩小，不涉及美中竞争核心的关键或新兴技术。根据新协议，国务院负责对其他机构提出的合作进行风险收益分析。协议增强了对研究人员安全和数据互惠的规定，并设立了争端解决机制，以应对任何一方未遵守协议条款的情况。虽然这样，美国官员承认对中共在数据流动上的记录以及他的科学工作中完全缺乏透明度的担忧仍然存在。乌克兰表示，俄罗斯在礼拜五早上高峰期间对乌克兰的能源设施发起了大规模导弹攻击，同时亦袭击了黑海港口敖德萨及乌克兰西部其他城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发射了至少93枚导弹和近200架无人机，其中包括来自北韩的导弹。81枚导弹被击落，其中11枚是由乌克兰的 F-16 战斗机拦截的。泽连斯基说，俄罗斯军队还部署了近200架无人机，这次袭击是对乌克兰能源网络的最大打击之一。乌克兰国家能源营运商表示，多个地区的能源设施受损，修复工作正在进行。一次行业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礼拜五的攻击主要针对乌克兰的变电站，并且这次攻击对天然气基础设施的打击比以往的袭击更多。俄罗斯声称不针对平民基础设施，但认为电力系统是军事目标。乌克兰的能源系统今年已经受到11次攻击，造成全国范围内的广泛损坏和长时间的停电。礼拜五，法国总统马克龙任命资深的中间派人士弗朗索瓦·贝鲁为2024年第四任总理。马克龙和贝鲁当日早上在爱丽舍宫进行了近2个小时的会谈后宣布了这项任命。贝鲁的首要任务是通过一项特别法案，以延续2024年的预算案，而明年年初还将有一场更激烈的2025年预算案之战。这个月初，法国国会对2025年预算案的反弹导致前总理班尼耶的政府落台。贝鲁预计将在未来几日内提出他的部长名单，但他可能会面临与班尼耶相同的困境。 在由三个敌对阵营组成的少数派议会中推动立法。73岁的民主运动党领袖贝鲁是马克龙的亲密盟友，即使在部分右翼国民联盟议员中亦颇具人气，但仍然未能获得其他党派成员的一致支持。据路透社报道，国民联盟党主席巴尔代拉表示，他们不会立即要求对贝鲁提出不信任动议。日前多家媒体披露，一名与英国安德鲁王子有业务联系的中国商人被指控是间谍，基于国家安全理由，英国禁止该商人入境。这位匿名的中国男子代号为 H6，他在2023年2月由北京飞往伦敦的航班上被带落飞机，次月 H6 被英国禁止入境，他就该禁令向特别移民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委员会这个礼拜四维持了英国内政部禁止 H6 入境的决定，以书面裁决驳回他的上诉，这个令他和安德鲁王子的关系首次曝光。裁决书说，2021年11月 H6 在边境被根据反恐法拦下后，英国安全局由他的手机中的内容发现他和英国权势人物的关系密切。安德鲁王子授权他设立一项国际金融倡议，用来与中国的潜在合作伙伴和投资者进行接触。裁决书表示， H6 手机中的文件表明他故意掩盖自己与中国共产党和统战部的联系，并能够牵线令英国知名人士和中共高级官员之间建立起关系，而这些关系可能被中共用作政治干预目的。
多家媒体报道，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将会在今个礼拜12月15号和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遗孀安倍超惠会面。一位知情人士话俾路透社知，川普计划喺佢嘅佛州私人俱乐部同安倍超惠会面。今次会面嘅时间点正值日本寻求喺川普出年就职前同佢建立密切关系。日本首相石破茂曾寻求喺11月参加巴西 G20 峰会之后前往美国同川普会面，但最终未能实现。CNN 引述消息人士的话，川普将同安倍超惠举行晚餐，川普的夫人梅拉利亚预计会出席。虽然安倍超惠没有在日本担任任何政府职务，但他一直扮演着日本和川普之间的桥梁。CNN 主播柯林斯在 X 上表示，自从两年前安倍晋三遭暗杀以来，川普和安倍超惠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柯林斯说，一位接近川普的消息人士证实，川普时时被安倍晋三的夫人打电话询问他的情况。今次晚宴是通过两人之间的直接对话安排的，而不是通过政府渠道。礼拜五，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土耳其外交部长菲丹会面，讨论阿萨德政权垮台后继续努力打击伊斯兰国，防止他在叙利亚卷土重来的必要性。布林肯在安卡拉和菲丹会晤后表示，我们两国多年来付出很多努力，以确保消灭伊斯兰国哈里法，确保威胁不会再出现，我们必须继续努力。会谈重点亦讨论了影响叙利亚稳定的一个关键问题，这个就是美国支持的库尔德武装和土耳其支持的叛军之间发生的冲突。菲丹在会后表示，土耳其在叙利亚的首要任务是尽快确保稳定，防止恐怖主义蔓延，还防止伊斯兰国和库尔德工人党在当地占主导地位。他说，双方详细讨论了可以采取的行动、共同关注的问题以及应该采取的共同解决方案。另据路透社报道，布林肯礼拜五表示，他还和土耳其方面讨论了哈马斯同意加沙停火协议的必要性。日前，美国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访问欧洲期间受伤，目前已经入院进行治疗。 礼拜五，佩洛西的办公室发表声明说，佩洛西在卢森堡之行中受伤，目前已经接受评估。目前还未清楚现年84岁的佩洛西的受伤详情。他的发言人克拉格表示，佩洛西目前正接受医生和医疗专业人员好好的治疗。克拉格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在和两党国会代表团一起去卢森堡纪念阿登战役80周年期间，名誉议长南希·佩洛西在一次正式活动中受伤，并被送医院接受评估。他补充说，佩洛西仍然继续工作，他很遗憾无法参加跟着下来的纪念活动。阿登战役是美国在二战所经历的伤亡最惨重的一役，这一项活动是纪念美国军人在美国历史上最伟大英勇战役之一所展现的勇气。礼拜五，美国后任副总统曼斯表示，他邀请了丹尼尔·彭尼作为他的私人嘉宾，观看礼拜六举行的美国海军陆军橄榄球赛。彭尼是海军陆战队退伍军人，最近在纽约地铁锁喉案中被判无罪释放。曼斯在 X 上发帖说，我好感激他接受了我的邀请，希望他玩得好开心，还体会到他的同胞们是几咁钦佩他的勇气。今次美国西点军校陆军的黑骑士队和美国海军学院的海军学院生队之间的年度橄榄球比赛将在马里兰州兰多佛的西北体育场举行。届时曼斯和彭尼会同后任总统川普一起在套间观看比赛。就在曼斯公布这个消息几日前，纽约一个陪审团裁定彭尼在纽约地铁锁喉案中被指控的过失杀人罪不成立。曼斯对这个判决结果公开表示支持，他在 X 上表示，由于担心对陪审团产生负面影响，我没有对这个案讲得太多，但感谢上帝，正义在这个案件中得到伸张。他继续表示，当初起诉彭尼就是一宗丑闻。日前，据知情人士披露，全球电商巨头亚马逊公司计划为美国后任总统川普的就职典礼捐赠$1,000,000，同时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预计将在未来几日内亲自拜访川普。亚马逊公司礼拜四证实了这一笔捐赠，并表示将在亚马逊旗下的串联平台Prime Video 上转播总统就职典礼。亚马逊公司发言人说，这一项服务等于再送$1,000,000。今年夏天，在川普第一次遭遇未遂暗杀事件之后，贝佐斯公开称赞川普，而今年十月尾，贝佐斯阻止了华盛顿邮报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副总统贺锦丽的背书。贝佐斯在他的专栏文章中否认阻止背书是为了讨好川普。在川普即将重返白宫期间，美国科技巨头的创办人正在寻求与川普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两个礼拜前， Meta 执行长扎克伯格在海湖庄园与川普会面。 Meta 今个礼拜三向 CNN 证实，该公司将向川普的就职基金捐赠$1,000,000。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